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真正被圣灵带领的人，一个真正被圣灵引导的人，一个充满圣灵的人，他与人接触会以什么方式接触你？你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吗？你觉得他跟人接触的时候也就随便，很粗糙，跟人说话也不管礼貌不礼貌的问题？那其实按道理来说，如果是真理，那真理是真理，对不对？但是同样主告诉我们，我们的言语要怎么样，我们的言语要像调了味调了盐一样，对不对？我们别人听起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跟人接触的话，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说这个人是很奇奇怪怪的，他第一个反应说应该是说什么，哇，这个人爱我，这个人很自守，这个人说话很小心，这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会过他的脑子，他不会随便说。那如果听起来很，他们认为很暴躁的，或者很不所谓的礼貌的，他同样也是很有思想，表达的也是很恰当。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以情欲发出，而是借着圣灵。我们知道圣灵也离不开我们的思想，是我们想过的，我们思考过的，我们也知道是对的，因此可以怀着这样的决心去说出来。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忘恩负义的拿巴。拿巴这个人呢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他跟大卫王有了接触，但是在这个乡下文，我们知道大卫还没有做以色列的王，扫罗还在王位。虽然扫罗在王位，扫罗已经犯罪了，天主已经把他祝福从扫罗身上拿走，并且已经叫撒母耳他的先知高抹大卫，说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读一下二十五章，咱们看第一节，撒母耳死了。这是伟大的撒母耳，这是天主所使用的先知撒母耳，他死了。一次众人聚起为他爱哭，谁聚集了？以色列众人，这是一个大事情，就像皇帝去世一般，这是一个大事情，众人都聚集爱哭。好，那可惜的是什么？他们爱哭在一方面有一点虚假，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活着的时候，众人不听撒母耳的判断。我们可以考虑关于王的判断。撒母耳跟他们辩论说，你们不要王，天主不要你有王，但是他们说我们就要王。最后呢，天主说你别跟他们争了，他们要王就立王吧。啊，各种各样这样的事情，我们发现撒母耳确实，虽然撒母耳就是按照天主的 这个带领做事情，但是以色列百姓却不尊重他。但是这么大这么伟大的人，他确实也会引起很大的反应，他们聚集为他哀哭，将他埋在拉玛，在他自己家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旷野。那你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就是撒母耳去世这样事情会引起大卫离开犹大地区，或者说犹大边缘，到这个巴兰旷野呢？原因就是撒母耳是他一个队友。谁在追杀呢？扫罗在追杀他。之前呢，扫罗也怕撒母耳，怕撒母耳呢，在撒母耳还活着的时候，大卫有一定的安全，他有最起码他有先知的保护。但是撒母耳死了，大卫就跑到巴兰旷野去了。在这里，在第二节，他说，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米，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正在加米剪羊毛。三节说，那人名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伟人刚愎， 行事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那巴剪羊毛，他剪羊毛。第五节，大卫就差遣十个少年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米去见拿巴，替我向他安问安，问他安，不好意思。第六节，对他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凡所做的都平安，愿你永远如此。七节说，现在我听见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曾和我们在一处，他们在加米的时候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如今我仆人为好日子为好日子倒喜来。他说，王占你的恩随你所有，赐予你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他话替 大卫都告诉拿巴，就歇息了。第十节说，咱们看一下10到11节，我们先读到这儿。他说，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是回答大人的仆人说，近来违背 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我的饮食和我剪羊毛的人所在牲畜的肉，岂可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那大卫的仆人就转身行原路回，将这话告诉大卫。那如果我们学习下面所发生的事情，我发现大卫非常的生气，说，兄弟们拿好武器，今晚就要去拿巴家把他所有的男丁全杀了。然后听到大卫仆人和拿巴说话的一个仆人找了亚比该说，亚比该发生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他说，你的丈夫刚羞辱了他们，刚辱骂了他们，他们要回告诉大卫所发生的事情。大卫要生气了，大卫要来了。亚比该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是好看的，他也是非常聪明的人。他说，他一听到这个话，他就做什么？他就拿上羊，还有很多粮食，然后带着去接大卫。那这个所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咱们这你说这个故事，我们要怎么学习？我们怎么去能应用这个在我们生活中？首先，我要考虑到拿巴这个人是谁。他是谁？可能恐怕我们不知道。虽然圣经关于拿巴这个人说的不多，但是从他这个陈述中，我们能学到几件事情。他是有钱的人，圣经告诉他是大富户啊。你可以看一下第二节，他说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米，是一个大富户，正如他牲畜清单所表明那样。拿巴的财富非常大，很多。不幸的是，拿巴的财富只是在于世俗的财产，他属灵的财产上，他比破产还要糟糕。在道德的福分上，他完全荒凉，是个穷光蛋。今天很多人其实也跟拿巴是一样的，在社会尊重，为什么？因为他有钱，敬佩他，尊重他。那为什么？因为社会所敬拜的就是财富，也不尊天主。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有钱的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刚愎凶恶的人。好，他的财富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放大了他内心的邪恶。其实你要知道一个人，你如果要考研一个人怎么样，你给他很多钱，因为这个钱就会像放大镜一样把他心里的事情放大了。你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愿意做，但是可能我们没钱做，但是你给人足够的钱，足够的时间让他放纵自己，一下子我明白他心原来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发现在这里拿巴也是如此，但不但是有钱，圣经告诉他身家清白。你注意第三节说什么，他说那人名叫拿巴，是谁族的人？是加勒族的人。加勒是谁？加勒就是去窥探应许之地的十二个窥探里面的一个。他是天主的勇士，他是唯一一直服侍与支持摩西，他和约书亚是唯就他们俩没有被咒诅还能进入迦南之地。第二节还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在马云加米是他的，这是他所有的产业。哎，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十五章五十四、五十五节和约书亚记十四章，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天主给加勒家的产业，这个地方，这个地区。意思是什么？他作为加勒的后裔，这个很有意思。那这样就是拿巴的邪恶更不可原谅。他有伟大的属灵遗产，但是他藐视他父亲的天主。哇，这个人真的还挺有意思。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与加勒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他的信仰怎么样，他的信仰并不怎么样。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其实我们知道加勒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也没什么钱，他们做任何事情也都必须争，对不对？这样的环境很容易出属灵依靠天主的人。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大家扶起来了，结果孩子的教育和信仰慢慢不维持了，导致有拿巴这样的人。但是圣经还提他是加勒族的，就告诉我们他身家清白，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但是我们关于拿巴还得提另外一个事情，他的妻子亚比该。圣经说他的时候，第三节也说他有个妻子，而且说他妻子又聪明又俊美，漂亮又聪明。其实拿巴有个好妻子，但是正如圣经说，拿巴没有让他妻子影响他，他妻子实际上也没有机会去改变他的丈夫。其实这个比较常见，很多姊妹说没事，我先嫁给他吧，我能改变他。但是我们可以以亚比盖的例子来说，不好意思，不太可能。圣经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其实可以借着你的善行教导他，但是通常经常被教导的丈夫不是一个悔改的丈夫，是一个慢慢厌弃你的丈夫。但无论如何，我们这里看到亚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亚比该是一个罕见的组合，他美貌与智慧并存，这个很厉害。他这个容颜和人品都有，这个好厉害。但是虽然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妻子，但是他嫁给了一个邪恶的男人， 然而我们其实不能怪他。为什么不能怪他？因为估计亚比该嫁给谁也不是亚比该的选择。在那个时代，其实女儿嫁给谁更多是父母的决定。他的父母选择其实表示他们不太会选丈夫，他们考虑的是妻子，要给妻子提供一个舒适的，给他女儿提供舒适的生活。我嫁给这个人，他们家是谁？他们家是家乐的族的，他们这个有，你看他这个地产呀，你看他钱财呀，对不对？那这个是好的不能再比了，给他找了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丈夫，他们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后来我们从这个故事发现，这并非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父母，他虽然信主，但是到了孩子结婚的时候，他先考虑的是钱，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不管是提到，我们可以说他的家庭，我们可以说他的钱，我们可以说他的妻子，但是我们还要看他的行为。圣经说他是邪恶的，他说行为什么？凶恶。咱看一下第三节，他说他是什么人？他说拿巴为人刚愎，行为凶恶。在介绍拿巴时，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其实拿巴对于大卫的侮辱，就把他的邪恶的心就写明出来了。他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一个自私、粗鲁、脾气暴躁、没有节制、不负责、不虔诚、不讲道理、不会说话得以有品质的人。就这样品质的人，拿巴的名字特别有意思，你看一下25节，拿巴的名字是欲望的意思。看一下25节，求主不要将这坏人拿巴放在心上。你看他妻子都说他坏，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拿巴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欲望的意思。那这个要不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父母，愿意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要不然这个是因他自己品行，别人给他起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人家名字和他的性格和他的性情是一样的，都是欲望的。但拿巴不是，是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他忘恩负义的品质。咱们看一下大卫的请求，在4到9节，大卫差遣人去找拿巴，要问他要一些粮食。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可能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大卫这个人真可以啊，过去要人家粮食不给就过去要打他了啊，这个大卫也够坏的啊。但实际上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咱们看一下这个向下文，也许大家能够明白。大卫向拿巴求食物供应的原因，是大卫和他手下的人保护了拿巴的羊和他牧羊人免受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掠夺者的这个侵害。大卫只是求什么合理的补偿。在 当时的历史中，就是在这圣经这个阶段，有两个民族一直骚扰犹太人，一个是腓利士人，第二个是亚摩利人，这两族一直在给他们找麻烦。请大家看一下23:1-2，在这里大卫虽然他不是还没有做到，还没有坐上王位啊，但是他也一直在保护不给他交税的，不给他提供钱的，不给他任何报应的以色列国。咱们看23:1-2，他就有人告诉大卫说，腓利士人来攻击基伊拉，他说正抢夺什么谷仓，他们去做什么？那直接挺好的嘛，我们周边的国到收割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收到仓里，等到活都干完了，结果要做什么？那去抢呗，比自己种 要好很多嘛，我们也不用费那个钱，也不费那个力。然后大卫问主，我是不是该过去了？我们知道在23后这个后半部分，谁该负责这个事情？扫罗该负责这个事情。但是扫罗看见大卫过来跟腓利士人打，他说我机会来了，我可以把大卫杀了。你看大卫出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是合法的王，但是在王位的扫罗不顾以色列人，大卫要顾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也不顾大卫，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关于粮食这样情况是常见的。我们可以想到基甸为什么要暗暗的打麦子，为什么要隐藏的去打他的麦子？原因就是人会过来抢的呀，对吧？当时就有这样的情况，而且是常见的。那大卫在哪里？圣经在25:1告诉我们，大卫起身下到哪儿？巴兰旷野去了，也是在一个算是合适的地方。他已经离开了以色列的境，他在离开以色列的国境了，他已经在外面。但是同样呢，我们知道他之前在那个国境内的时候，就是在迦拿的时候，他是护着谁的羊？护着拿巴的羊。咱们看一下25:16，三摩尔上，拿巴自己的牧羊人承认大卫和他手下的人都在保护他们。咱们看16，我们和他们在一处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我跟你说，有一个人很高兴大卫在，就是这个牧羊人。我们具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位牧羊者觉得大卫负了大的作用，如果大卫不在，我们早就死了，我们主人的羊早就没了。那在同场的情况下，那有很多牲畜的人会很乐意的提供粮食给保护他们羊圈的民。按道理来说这个是合理的，好，他们过来把我羊打了，结果你保护了我，把他们打走了，打散了，那为了感谢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把粮食给你啊，我应该分你粮食，对不对？我应该说，哇，你这样来救了我，救了我家的羊，救了我的牲畜，救了我们家的这个钱，就因为牲畜就是钱财嘛，你救了我们，那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把粮食给你。然后大家注意，大卫不应该需要吩咐仆人去求赔偿，拿巴应该自己看到大卫对他的这样的帮助和保护，就应该早提供了赔偿。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负责的人，会有感激之心，他会看到大卫这样保护他，他第一个反应是，哇，谢谢大卫，没有大卫 我们的羊都没了。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个人帮助了我，我不要占他的便宜，我应当主动的表现我对他的感恩。但是我们发现拿巴不是这样的人。王，你注意大卫的请求。第一，他很客气，他很客气。十二章六节，对他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凡所有的都平安，愿你永远如此。”好，大卫可能有一些理由，可能我们会说大卫有一些理由说：“兄弟，我已经等到这时候了，你应该给我了。”直接率兵过去说：“我保护了你，你放羊的时候我做了你的保障，应该给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求了他。大卫向拿巴的这样的文安，实际上是天主子民良好举止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也是对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天主的子民应该是礼貌的人，我们应该考虑到别人的心情。这个我们在家庭中，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考虑到丈夫，要考虑到妻子的心情，要考虑到他的软弱，要考虑到他所想的，他所做的，他所困惑的。他说一样，我们对待别人不应该也一样考虑到他们。在这里他确实说，我不要误会他，我要给他，我要问他问安，我要做礼貌。年轻的人称呼长辈，教会成员称呼牧师，人们称呼上司的方式，在圣徒中间需要大大的，在信徒之间需要大大的改变。拿巴的形式可能在我们社会中已被接受了，大家都是这样做事情的。我可以忘恩，我可以服役了，我可以不考虑，我可以不感激，我可以不领情，我可以不做这样的事情，大家也觉得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正常嘛啊，这个大家现在都是这样做事情。但是并不能为天主子民提供任何接口来表现出来不礼貌的行为，我不符合圣徒体统的行为。我们在我们信徒之间需要有什么？我们需要有，不需要有虚假的礼貌。但是如果一个人帮你，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他帮过我，我应该感激他。好，这个很重要，这个特别重要。我们从他的不仅看到他是一种什么，他是一种客气，但是不仅是客气，他不夸张。咱们看七到八节，现在我听见说有人为你剪羊毛，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一年一次，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剪羊毛，然后也会有个大筵席，会吃饭的。我们一会儿咱们再往下读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没时间看了，但是拿巴都醉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剪羊毛的时候了，这是大日子。好，那么我们发现这个大卫什么时候来找他？也是他丰富的时候，也是他收割的时候，也是他剪羊毛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他说，我听见有人在剪羊毛，你的牧人曾和我们在一处，他们在加米的时候，我们没有欺负他们。等等，还有没有欺负的这个事情吗？他们未曾失落什么。好，他说什么？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也没有失去了什么。但是大卫只是说，我们没欺负他们，他们也没失去什么。但是这个和大卫所做的好像不完全 一样，就在这里他一点不把他做的夸张起来。他可以说，如果你没有我，你现在一只羊都没有啊，全部遭在非利士人手里啊。但他没说，他说了什么？他说我们没欺负他们，意思是什么？我们帮了他们。
嗯，
也说了什么？未曾失落什么？意思是你现在有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帮助，我手下人的心血才有的。好，而且他说你可以问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会告诉你的。那大卫让他的仆人告诉拿巴他们在加米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大卫没有把这个事情夸得很大，他就说没有欺负他们，也没有失去什么。那咱们对比一下拿巴仆人的报道，咱看十六节，昼夜做我们的保障，这个就很不一样了。看见这个区别了吗？大卫不是打看他的事情，他没有说我做的很多你应该感谢我，他说我没欺负你，也保证你没有失去一头羊，他就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牧羊人的这样的心，哇，感觉救了他的命一样，昼夜保护我们。好，昼夜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他大卫并没有把他所做的事情说得太夸张，他很谦卑，要求也不高。咱们看一下八节，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没有告诉他说你需要付出多少，而是说什么你看着给吧，你觉得我的服务值多少你给多少，我也没有太大的要求。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一个谦虚而礼貌的要求。他没有求很数量很高过高的，或者大于拿巴能给的东西，他也没有要求奢侈的用品或者大量的食物。大卫没有超乎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意思是我的人，我手下的人保护了你，和腓力士人作战了，和这些人作战了，那怎么样？那他们是不是能吃点东西吧？啊，能吃点东西吧？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大卫把礼物的大小和具体的食物留给拿巴来定。他在说这是一个自愿的奉献。大卫并没有给拿巴施加很大的压力，他其实也没有告诉他我必过来甩我的兵把你打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大卫也说是不对的，但是到这个位置大卫没想到他会这样羞辱他。大卫被羞辱之后我们才有率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卫表示他将成为这个，其实在这种行动上他也是在告诉拿巴，其实我做王的时候我会做什么样的国王，我会做什么样的国王，我不会做一个残忍的暴君，贪婪，从我百姓手里多要，对吧？但所罗门做成这样的王，但是大卫没有。我们在这样的行为，他其实也是在告诉这个人，我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已经受膏为做王的，好，那我的要求不高，让我的兵吃饭吧。好，咱们别忘了大卫在哪儿？巴兰的旷野，他们没有很多粮食。好，他没有很多粮食。 我们看拿巴拒绝大卫请求的第十到十一节，拿巴怎么说呢？他回到大卫的仆人说，近来违背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好，我们听起来这个就让我自己都很生气了。但拿巴不是不知道大卫是谁，这个我要说清楚了。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大卫是谁？好，请看25章30-31节，这是他的妻子说的话。亚比该向大卫说，我主现在不流无辜人的血为自己报仇，到了耶和华照着所应许你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我主便之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无愧。好，亚比该知道不知道大卫要做王，知道不知道天主已经应许大卫以色列的王位，知道。如果一个妇人知道，你觉得拿巴不知道吗？他也知道，这个很重要。咱们也不要忘了，拿巴是谁的后裔？加勒是哪一个族派的？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他是与大卫一族的人。所以他说耶西的儿子是谁？不，他们是一家族的。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这个拿巴不知道大卫是谁，他是在他装的自己不知道。不，他不在装自己不知道，他在羞辱他。咱们看一下25章14节，我们看一下这个仆人叫亚比该的时候报道这个事情，你看他怎么说。他听见拿巴向大卫说的话，我们看见他说在十四节，咱们先从十四节开始。他说拿巴家里有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差遣使者来问我们的主人，按主人却怎么样辱骂他了。好，哪怕自己的仆人说我的主人刚骂了他。好，他在羞辱他，他在骂他，这是所发生的事情。那有趣的是什么？请大家翻到21章的，你看十一节。你说哇，牧师你这样解释是不是有点过分？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大卫是王吗？我们看一下，连非利士人都知道，在21章11节，这是非利士人在说话，是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不是底国的王大卫吗？”问你，他们仇敌的这个大臣们，仇敌的王都知道大卫已经被立作下一个国王，难道自己国的大夫户拿巴不知道？不太可能。拿巴骂他说，你是谁？耶西的儿子，我不认识。不仅是自己族的人，是自己的王，但是他骂的也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骂的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咱们不要说我们必须多礼貌，但是曾经帮助过的人，咱们能不能不说他坏话？对不对？这个不一定特别难。这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其实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你可以读完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亚比该出来非常有智慧，告诉大卫：“大卫，你进去杀无辜人的血，你把我仆人都杀了，你杀死了。你上王位的时候，你的良心会有这个罪的，你会知道你犯罪了，你不会平安。 他说这话，大卫就说，对了，我不能杀无辜人的血，我不能流他的血，我不能杀他。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咱们看一下三十八，在亚比盖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一个恶人，让天主报仇吧。咱们看三十八节，此后约有十日，主做什么？主将法语拿吧，他就死了。其实亚比盖这句话说的非常对的，他说我的丈夫他是个恶人，主要解决他，你给主时间，主必解决，你不要杀无辜人的血。大卫说我错了，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听了这妇人的命令，并有了增加了智慧，天主真正的按亚比盖所说的去做了。非常有意思，亚比盖是个伟大的人，但是我们要考虑他这样忘恩负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考虑一下，其实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在末日人会这样，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很有感情的，我们对人很好，但是按照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他说那时，然后他说人比怎么怎么样，在第二节他说人比知古自己，他就除了自己他不管别的，第二他比如说贪财，第三他说自夸骄纵，后面说什么挥棒违背父母的，然后后面说什么辜负恩典的。他说到末世必有一个非常邪恶的非常危险的事情，人不敢，人不感谢，人不感激别人帮助过他们的人，他们不会对他们有一点好感，这很有意思。那这说明我们在撒母耳上所看到的这样的拿巴确实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学习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一个辜负恩典的人。有趣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感谢、不感恩、辜负这样的事情，辜负恩典的这样事情是非信徒的特征。咱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他说，他们虽然知道有天主，却不按照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说不信主的人，他们是一个不感谢的人，不感谢的民。那这里的感谢首先是向天主的不感谢，不感恩，对不对？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六章，我们再看一个经文，路加福音六章的三十五节，这里不是指的与天主有关系的，这个很有意思。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他这里说，这是耶稣说的，他说你们的仇敌，这是六章的三十五节，倒要爱他，又要善待众人，借给人不指望这个偿还，在他说你们的赏赐就必大的了，也可以做至圣天主的儿子，因为天主慈爱什么样的人，那孤恩和不善的人。你注意他如何形容不是天主子民的，他如何形容非信徒，他说他是孤恩的，他的意思是天主为他做事情，给他生命，给他一切，他有没有想过一次我应该感谢天主？没有一次。 没有一次，没有一次。这个很有意思，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也曾经指出来这样的问题，也说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在十七章的十五到十九节，这里是长赖的人，主医治十个长赖的人。我们看一下，他说那中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那是十个长赖的种的一个嘛，大声赞美天主，夫妇在耶稣面前做什么？称谢他。天主告诉这几个人，好，我治你们的病，你们应该按照律法的规矩去见大祭司，他们称你为洁净，你就是洁净的。好，所以他们去跑到大祭司面前，大祭司一看，哇，确实洁净了，你们被医好了。然后时钟只有一个人回来说感谢。我们看天主怎么说，他说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干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那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人应该回来吗？应该回来的，除了这外族的，这外族人并未看见有回来赞美天主的。后面你看你十九他说了什么，这就对那人说，起来回去吧，你的心救了你。这意味着什么？天主讲这撒玛利亚人感激的心视为信心的表现，他视为信心的表现。感谢天主，感谢天主。你知道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首先必须是对天主有不正确态度的人。为什么我们说拿巴是一个凶恶的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他与天主没有该有的关系，结果他与人就没有他该有的关系。好，所以我们明白持七样感激的心不必须从我们首先向谁，向天主怀着感恩的心，怀着天主有感恩的心。 请大家翻到格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格罗西书三章三章十五节，他这样说，愿天主所赐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蒙召成为一体，原为得这平安，又要常常感谢主恩。主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成为一体，这个是指教会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原为得这平安，愿为了得这个平安了，要常常感谢。这常常是一直感谢。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他应该是一直感激的心，持续感激的心。为什么呢？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咱们看一下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他这里说各样降生的恩典全杯赏赐都是从哪里来的？上头来的，从光明的父那里降下来的，父却永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你知道有一个事情你需要明白，你生活上觉得是善良的好的事情，良好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天主不赐予你的，意思是全都是从天主来的。你说我有一个爱我的父母，你应该做什么？感谢天主。你有一个好的工作，你应该说感谢天主。你可以养自己，你可以吃你想吃你想吃的东西，你每一次出去买一个冰棍，你应该说感谢主，没有你我买不到这个冰棍，我吃不到这样的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赏赐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每一个好的东西都是从他那来的。 这个很重要。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一下五章吧，五章十八节。他说凡事怎么样谢恩，这是天主耶稣基督要你们如此的。主说我们应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感激的心，我们应该感谢感恩。好，首先这个首先我们感恩的对象应该是谁，谢恩的对象应该是天主，应该是天主，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有向天主感谢的心，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在人际关系上也会做一个知情的感谢的人，感激的人。人给你为你做了一点什么，你会有一个什么？哇，感谢。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不考虑，好，有这个事情在我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我有这样的物质，或者我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是天主允许的，这是天主赐予我的，首先感谢天主。然后我看周边，哇，那天主借着什么人做到这个事情呢？哇，天主借着这个人来帮助我，来造就我，来提供这个物质，或者来帮助我来获得。那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向他怀着感恩的心。为什么？因为天主用他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不是一种，哇，跟人没关系，都是跟天主有关系，实际上都是与天主有关系。但是一个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心想天主是对的，是感谢，是谢恩的心，你在你人际关系上也会怀着感谢的心，这个很重要。可惜我们发现最容易忘恩的人是获得最多的人，就意思是他经常有人给他东西，或者说他很轻松地拿到很多事情，很多东西，很多祝福。我们发现这样的人是什么？他很容易做一个不感谢的人，因为他首先没有花时间去考虑我这是怎么来的。哦，天主来的，那我应该停一下，我应该感谢天主，我也应该向天主的教会也怀着感谢的心。很有意思，我们发现不感谢的人是自私的人。如果一个人自私，他会觉得这是我得来的，这树林成长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获得的结果，然后我就忽略了促进我的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对吧？对他们就说无所谓了，这个不重要，因为这是我做的。这是什么？这是自私。我们在生活中觉得哇，这是我应该有的。那如果这是你应该有的，你会感谢吗？不会。这老板应该这样对待我，所以他过年他发一些钱的时候，我说这是我应该得的，他应该给我这个钱，那就没有什么感谢。但你发现你会失去一些乐趣。首先你说感谢天主，你给我这样的老板，给我这样的公司，那应该说哇，感谢老板，谢谢你这样赐给我这样的这个东西，对吧？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撒母耳上所看的一样，邪恶的人是一个不感谢的人。危险的日子指的末日，危险的日子指什么？不感恩，未常见了。我们为人做一点什么，他们的反应是哎，终于为我做了这个事情了，啊，我等了很久了，我一直在说那个人怎么样，为什么一直不帮助我？你帮助我的时候，我说哎，终于帮助了我啊，应该做的，对不对？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那么的好，值得你帮助啊。但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人就是这样，甚至我们教会群体中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记得新约书信告诉我们，我们要背别人的负担，我们要帮助别人。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在他说你们要背起别人负担的时候，第二句话是你们要背起自己的负担。主的意思不是说你把你所有的事情托给别人让他们担成，而意思是你应该意识到这是你该担成的问题。当别人自己帮你担成的时候，你应该说谢谢，这是我应该担成的事情。这很重要，这很重要。